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妙庄王啊，因为荒淫无度，乐极生悲，结果后背啊长了个脓疮，往外啊淌脓血，很多御医束手无策，万般无奈，妙庄王全国张贴榜文，便请天下贤良名医，说哪一个能够治得好寡人的病，江山有份，社稷平分，我死之后你就可以继承王位。很多的名医跃跃欲试，但是一摸脑袋，心里话说，咱呢没那命，没听说哪个大夫能成为皇上，这不闹笑话吗？根本不可能，治得好治不好咱都回不来呀，所以大家伙都没去。一个月过去，无人接榜文。正当妙庄王失望至极的时候，手下人进来禀报说：“报，外面有个人接了榜文。”哦，妙庄王一听，这心里面可挺高兴，快请。可这手下人呢，没动。妙庄王一看，这什么意思？不是有人接了榜文吗？为什么还不把名医给寡人请进来？回大王的话，接榜文的是个老和尚。那时候怎么还是个老和尚？是这么回事。今天正午时分，看榜的兵丁搁那儿站着，这俩人啊闲着没事唠嗑。其中一个就问：“哎，我说兄弟啊，什么事儿？哥哥，你说咱这榜文啊贴了能有一个来月，一个人接榜的都没有，看的倒是不少啊，每天都有人。你说这天底下的名医都死哪儿去了？怎么就没有一个赶紧接榜文为大王梳理病痛？可说不是呢，你说这丰厚的条件多好，要把大王的病治好了，可以江山有份，社稷平分，那就是半个王啊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呢？看得我都眼馋。哎呀，这本事咱学错了，早知道有今天，咱哥俩练什么武术，学医多好啊！你说说，还有机会能当王？哎，能够富有四海。俩人正在闲唠嗑，忽然间打人群外面挤进来一个老和尚。这个老和尚看上去有60挂龄，身披百纳袈裟，脚穿四耳麻鞋，这腰上还挂着一个装药的葫芦，其貌不扬。挤进人群，来到榜文之前，由头至尾看了一遍。这老和尚点了点头，一伸手，那意思要接这榜文。两个看榜的兵丁手疾眼快，哎，在，你干什么？就问这老和尚。老和尚一看，干什么？接榜文，给大王治病。你别逗了。这你一个出家人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哎，慢说，你治不好。哎，就算万里有个医，让你捡着瞎猫碰着死耗子，哎，你给治好了。你说你个出家人不贪恋红尘，你能跑这儿做江山？你能跟大王一块儿共分天下？算了。你在哪个庙里待着，赶紧回哪个庙吧，早点回去，要不然过了吃斋你就得饿一宿啊。你们讲究个什么？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池中有鱼钩不钓，山前买鸟放长生啊。早晚三朝拜，佛前一炷香，不修今世修来世。你们干的是这个红尘中的俗事，权力纷争，金钱纷争，这跟没关系。这俩人就把这撵这老和尚， 老和尚一看，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的？怎么我有本事，我能给大王治病，你们横着挡着不让治病？哎，你们两个人居心何在？难不成你们盼着大王得病而亡？
爷爷，
看榜的兵丁一听，这老和尚这嘴挺硬哎，这小科挺噎人的。哎，好，
好好好，
我们告诉你好话你不听，这真是阎王叫你三更死，谁人留你到天明啊？行，既然你不知死，那你就接着，反正这病啊，我看你是够呛。老和尚不管那套，咔啦一下把榜文接下来。既然接了榜，我说这位大师傅来跟我来吧。两个看榜的兵丁带着老和尚来见妙庄王。当然这两个兵丁见不到妙庄王，得层层的向上汇报，层层的往里边通禀，通禀来通禀去，有人给妙庄王送信，哎，就接上刚才那茬了。不过这主心里面也打晃，说一老和尚这能行？你看着好像是有本事，但是这玩意儿真正有没有，是真是假，咱谁知道？算了，跟大王汇报说一说，反正这老和尚吹他自己说这病他能治，治不好治他的罪。对，就这样把这件事儿就跟妙庄王讲了。这妙庄王和皇后伯牙氏现在是天天发愁啊，虎无良医，一听说有人接了皇榜还挺高兴，细打听原来是个出家的僧人，俩人这心里啊就凉了半截。心里话说，就算我这病你能治好了，那你能坐这江山？换句话说，我能把江山给个出家人？可是自己这话说出去了，又不能说啊，我说了不算，你是和尚，哎，这事不算，咱另给好处，能那么干吗？言必信，行必果呀！哎，一想也罢，先不管那些，治好病再说。就把这和尚搭了个请字给请进宫中。妙庄王一看这和尚年纪可不小了，我说这位大师傅，你有办法治得好寡人背后的脓疮吗？和尚一乐，阿弥陀佛，贫僧自有妙法。哦，那你说这病你应该怎么治？大王，咱应该遵循望闻问切，我呀得先给你诊诊脉，再来确定如何治这个怪病。那好吧，来到床榻之前，这老和尚闭目诊脉，一会儿眉头紧锁，一会儿啊面带微笑。大伙儿都搁两旁站着看着，也不知道这老和尚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好半天，老和尚这才把眼睛睁开。恭喜我王，贺喜我王，大王您这身体没有什么大碍，脉象尚好。两旁的御医一听放屁，脉象尚好能病成这样？这不瞪眼说瞎话吗？看来这老和尚是个骗子，根本不会看病。这些御医心里面着急，可是不能说话，因为啊没有得到妙庄王的允许。妙庄王听了之后也是半信半疑，你说我脉象尚好，可我背后的脓疮依然这病情加重，我依然受着病魔的这种困扰，你怎么说我脉象尚好呢？大王，我说你脉象尚好，是说这个病呢我能治，尽管放心。那赶紧用药吧。老和尚一摆手，大王您呢有所不知啊，这个病说容易也容易，说不容易也不容易。 大伙儿一听这话，怎么还往回说呢？倒是容易还是不容易？妙庄王也没听明白，大师傅你是什么意思呢？
大王，
据贫僧看来，您的这个病可以治，但是麻烦的是有药方没有药。妙庄王一听心里面挺不高兴，心里话说，你到底有没有本事？你是不是骗我的？天底下就没有这样的事儿？既然能开出药方来，哎，就能抓到这药。你抓不到这药，你怎么能开出这药方来？你倒是会治还是不会治？妙庄王这脸上可就挂相了。老和尚一看，心里面可不着急。大王，听贫僧细讲，这事儿是这么一回事。要想治好大王的病，这个药可不在民间，要说旁人不一定能办得到，或许大王您能够办得到。你快说到底是什么药，只要天底下有，我就能给你拿来，你开方子。大王，这个药啊，就是要用亲人的一只手和一只眼调配成药，此药一定能够药到病除。妙庄王一听，什么？用亲人的一只手一只眼给我配药治这病？你这不是瞪眼巴瞎吗？大胆的狂僧，竟敢搁这妖言惑众，欺瞒寡人！这天底下哪有用人的手人的眼睛做药的？纵然有，寡人又怎么能够忍心呢？来啊，快把这疯和尚给我轰了出去。老和尚一乐，既然大王不信，那么贫僧告辞。说完站起来，人家走了。这妙庄王啊，气得鼓鼓了，满心欢喜来个人接皇榜，万没想到来个疯和尚，出这药方都没听说过，用亲人的一只手一只眼还能治病，这不就是个骗子吗？可是让妙庄王没想到的是，当天夜里他做了一梦，恍惚间梦见自己魂游太虚，在天庭之上遇到一个仙人，这仙人须发皆白，戴着官帽，手拿拂尘。妙庄王心说，这是谁呀？瞅着像太白金星，倒是还是不是啊？不知道。就见这个仙人呢，笑么丝儿的叫着自己：“庄王这边来，这边来。”妙庄王纳闷儿，心里话说：“他怎么认识我呀？”哎，既然叫我，我就过去吧。来到这个仙人的切近，就听这个仙人讲：“妙庄王，现在你背有痈疮，可是属实啊？”妙庄王一听，对呀，我后背是长了个疮，敢问仙人如何医治呢？要想医治你的病，倒也不难，旁的药不灵，只有今天这老和尚开的药方方可治愈，除此良方绝无二法。耶，没想到这仙人说的和白天遇见那老和尚说的是一样。妙庄王还想细问，一使之一着急醒了，感情做一梦。可是更加奇怪的事在后面。第二天，皇后伯牙氏来找妙庄王。皇后伯牙氏啊，这脸上的神情有点不大自然，来见妙庄王，就跟妙庄王讲说：“大王，昨天晚上我做一梦，梦见一个须发皆白的一个神仙，手拿拂尘，戴着官帽，穿着官袍，说要想治大王你的病，得用亲人的一只手一只眼，除此以外别无良方。”妙庄王一听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怎么这么巧？ 怎么我跟皇后做的是相同的一个梦？妙庄王也把昨天晚上做梦这事儿也讲一遍，俩人一合计，看来这老和尚所言是真的，要不然怎么我们俩能做相同的梦？快快把这个老和尚给我请来，看来此人呢必定是高人，要不然他怎么会知道呢？赶紧派人去找这老和尚。大伙一咧嘴，心说这到哪儿找去？你昨天你不撵人家好不好？那找去吧。哎，刚出午门，发现这老和尚没走，哎，就在皇城外等人。哎，大伙挺高兴，连忙把这老和尚请进宫中。妙庄王也是一个劲儿的赔不是，这回知道人家是高人了，这回哎心里边服气了。妙庄王就问这个老和尚说，昨天你说要想治寡人的病得需要亲人的一只手一只眼，对不对？老和尚说没错，必须是至亲至近之人方可成药。妙庄王一想，至亲至近的人那就是我的闺女了，大公主和二公主。好，你等着，命人去找大公主妙清。其实这妙清啊早就得着信儿了，为什么？现在这大公主和二公主以及两位驸马在妙庄王的身边安插了眼线，宫中的大小事情有人及时的给驸马府送信。昨天这老和尚一接榜文，两位驸马就得着事儿了。这俩人恨得牙根咬得咯咯作响，心里话说哪儿来的秃驴，那仨鼻孔多出这口气，嫌你能耐整吗？装什么云南大瓣蒜？你说你非得给妙庄王治病，你不治他不管他，他一死俩腿一蹬，江山不就是我的吗？你说你要给治好了，这江山能轮到我吗？所以啊昨天就恨这和尚，今天手下人来请大公主入宫，驸马就猜到了，别去啊，不许去，你要去你可回不来。为什么回不来？十有八九是拿你的手和你的眼睛做这药，你去吧，你要舍得你就去。大公主一听，这不行，找了个理由没去。手下人跟妙庄王禀报说，大公主说肚子疼来不了，那去找二公主妙音吧。二公主那边也得着信儿，说脑袋疼也来不了，结果俩女儿一个来的没有。妙庄王一看这多好，我养两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啊，用到他了一个站出来的都没有。就跟这老和尚讲说，你看这可怎么办，眼下我就这两个女儿，这两个女儿没有一个愿意把手和眼睛奉献出来，我这病还能不能治啊？求大师给我指一条明路。老和尚一乐，哎，这也是前世作孽因果循环呐。既然如此，我给大王啊出个主意，离此3000里地外有个大香山寺，倘乎大王能够派人去大香山寺，一定会求来良药啊。再问深问，人老和尚不说了。妙庄王一想，那好吧，就先把这老和尚安排在宫中休息，自己呢找来丞相赵祯，说眼下需要到大香山寺去给朕取药，旁人去我不放心，只有丞相你亲自走一遭啊。丞相赵祯又叫了大将刘钦，两个人领兵带队骑快马赶奔大香山寺。妙庄王呢哎就搁这儿挡着。按下丞相赵祯咱先不说， 回过头还说这二位驸马，这俩驸马恨的叮叮的，心里话说这老和尚，看来他是个惹祸的精灵啊！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你说你还出个主意到大香山寺去取药，倘乎这把药针取回来，你再一调配，庄王一喝一好，我们不就完了？看来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两位驸马一捏窝窝，心说干脆趁着今天天黑入宫，把这老和尚给宰了。他一死，就算你取来了药，你也不知道怎么用，也是白搭。二驸马一听，哎，这主意好，哎，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再出一计，咱们派人呢混进宫中，把庄王吃的药给他来个大调包，好药换成毒药，这样呢庄王一死咱就栽赃，就说是这老和尚给下的药把庄王给毒死了，到那时把老和尚一宰，永绝后患，这叫一箭双雕，一石二鸟，你看以为如何？高高，还是你这主意更胜一筹。你看两个驸马在府里捏窝窝研究这件事儿，结果人家也去找人，那个说找谁？找人家的贴心人呢。您别忘了秦桧还仨好朋友呢，驸马这么多年能没有贴心人吗？把贴心人找来之后，兵分两路也开始忙活下去。这今天晚上可热闹了，妙庄王在宫中等信，二位驸马呢在府中等信。表面上这个黑夜是漆黑一片，实则在这黑夜的背后隐藏着一场凶杀恶斗。